共有的盼望基督要再临，我们要被提升体变荣幸，享受他快乐与他同荣耀，那时才知道救恩有多高，荣耀盼望基督再临，荣耀盼望基督再临，我们要被提升体变荣幸，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救召全脱去，一切都更新，不再有叹息，歌声像云霄，那时才尝到救恩的伤好，荣耀盼望基督再临，荣耀盼望基督再临，我们要被提升体变荣幸，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与他同作王管理列国民，且要做祭司侍奉永活神，那时才享受救至高的救恩，荣耀盼望基督再临，荣耀盼望基督再临，我们要被提升体变荣幸，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等候但尽心侍奉但忠心，等有参与被虔诚努力奔，不然准配得这上好救恩，荣耀盼望基督再临，荣耀盼望基督再临，我们要被提升体变荣幸，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 Amen。 好，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那边有圣经，有简体字的圣经可以借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 我们找着，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感谢主。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40章34到38节最后一段经文。好，我们早上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底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好，感谢主，我们有点祷告，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真是何等感谢你。主啊，你是荣耀的神。主啊，你也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最后一次出埃及记的交通。主啊，求你的荣耀也在我们中间彰显。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和敬拜。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主啊，真是十分的有限。主啊，但是你的恩典是无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把我们一点点的奉献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下午这点时间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保守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交通。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神，我们来到我们培林神学院的这一次出埃及记的交通第八课哈。感谢神，第八次的交通，那这也是最后一次，可以说是一些的总结哈，在组里面把我们交通出埃及记的心得在主的话语里面有一些的总结。那总结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荣耀。所以这次我们来交通会幕的荣耀。我们在第六次和第七次都交通到会幕，一次是交通到会幕的这个意象，然后上面一次我们的交通到会幕的建造。感谢主，我们知道会幕是出于主的，那么主也感动以色列人他们一起来建造，招巧匠。主啊，但是感谢主，到最后建造好了之后，就有会幕的荣耀。所以我们从十个方面来看这个会幕的荣耀哈，十个方面所以我们靠着主哈来对这个方面有一些默想，因为这里是一些总结的话。这里是一些跟其他的书哈，其他的整本圣经来概括来看，所以我们把这个出埃及记放在整本圣经里面，也把整本圣经放在出埃及记的里面，这样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讲到神的工作，就像创世记是讲到神的计划、神的蓝图一样。感谢主。那我们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讲到这个荣耀的预知我们刚才读到这一个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节，那边主的话说，他说他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门主旨意所选召的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招他们来，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他预先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预先所称为义的人，他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知道这一 这一节这几节经文已经把主的心意概括起来了。那么我们讲到会幕的荣耀，那么开始是从这一个主的心意啊预知的开始。那这个是它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会幕的荣耀是离不开神的荣耀。感谢神哈，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当主耶稣他的弟弟哈，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个弟弟，他的弟弟啊有两个弟弟，在圣经里特别提到，一个就是雅各，一个就是犹大。所以当这个犹大提到他的这个肉身的哥哥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主耶稣荣耀，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哈。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就是荣耀啊，我们的神就是荣耀，所有所做的一切，神所做的一切都是荣耀。所以当神显现出来就是荣耀。荣耀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一个词儿，可是却是非常奇妙，是指的我们的主自己。所以第一个方面特别提到这个荣耀的预知。为什么这个会幕的荣耀与荣耀的预知有关呢？因为这是主他早就预先所知道的人，在他的全知里面，他要为他的儿子得到一个心腹，他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居所，所以这跟他的预知有关。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他的预定，因为预知是在预定之前。我为什么这些人他会得救，那些人不得救？因为主早就知道，那是全知，早就知道他得救。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情里面，我们看到神的预知，他早就知道这个法老的结局怎么样，对不对？他也知道法老在这个击杀长子这个之灾，他会放他出去，对不对？他也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会听从摩西的话啊，从这一个从埃及出来哈，这个出埃及记的记子可能错了，不感谢主哈。那我们就稍微提一下神的预知，在神的预知的里面不仅是罗马书的第八章哈，这里讲到神的预知，然后在诗篇139篇特别讲到神的全面的知识，他对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起来我们坐下他都晓得。在约翰福音21章17节哈，这边也是讲到彼得当初主问他三次说，主啊，他说你爱我吗？到底第三次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都知道。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主所知道的，主知道我们，所以他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对不对？在父母的面前，小孩发生的一切父母应该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的，他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讲话的，什么时候开始长牙齿，什么时候走路，对吧？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上学等等，做父母的应该是最知道的。如果做父母不知道，那就是有问题了，对不对？那我们即使做父母的知道，对小孩子知道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全知全能的，他为我们有最荣耀的一个设计。在他的预知里面，那么他就一个荣耀的应许或者一个约，好，他跟我们有约。所以在罗马书的第9章6到第9节特别讲到这个神的应许。我们知道以撒就是应许之子，因为我们这里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感谢主，我们看到从雅各生的哈，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亚伯拉罕也有其他的后裔，唯独从以撒生的，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因为肉身的儿女，这个我们是天然肉身，不是神的儿女，唯独应许生的儿女才是算是你的后裔。 所以这个应许是很重要的，应许也就是约好。那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这个他们出埃及是神的应许，我们可以说来总结一下，复习一下，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说到第四代的时候啊，你的子民要从这一个啊埃及哈、啊，从那里出去，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所以那个时候神给他立约，而且把这个迦南地的十族都要灭掉，而且把迦南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这是好久就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进去啊，进到迦南美地，后来出埃及，这都是神早就应许。不仅如此，神也曾经应许约瑟，这也是信心之中，对不对？所以约瑟他死的时候对他的弟兄们说哈，在创世纪第50章最后的时候，这个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里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感谢主哈、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虽然死了，他们把他的骸骨从那里搬上去，所以这都是根据神的应许，根据他的信心，他知道神的心意哈、啊，他不愿意留在埃及。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去走神的道路，我们信主，对不对？得永生，这是应许，都是根据神的应许。我们不愿意在这个地上，这就死在这个地上没有价值哈。所以这个约瑟的棺材停在这个埃及，准备出发，准备出埃及把它抬走，对不对？所以感谢主，这都是应许。那么在神的这个预知和神的应许的底下，神就一个定规，这叫神的荣耀的预定。所以我们看到神有荣耀的应许，我们看到神当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最后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当人犯罪的时候，堕落犯罪，主说有个女人的后裔，这都是实际上以撒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的，这都是应许，这是荣耀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已经成全了，今天我们知道已经成全了。那么在这一个应许的底下，就有一个荣耀的预定，因为主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这个预定就是指的我们的主的拣选了，他的旨意，这预定是讲到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属于神所预定的，他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先拣选了我们，感谢主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认识主，这是与主的预定有关，预先所定下，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这个预定哈，在以弗所书第1章4到5节还有8到10节，这里特别讲到预定，就于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的基督是永存的，所以早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主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教会，拣选了我们，我们进到教会，这是与主的拣选、主的预定有关，他预先所定下的，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荣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这是神的预定，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感谢主。那么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在十字架上，神的智慧，神的预着总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而且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我们的主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感谢主，我们的主的预定是美意，是一个荣耀的预定，我们的主是荣耀，他所预定的绝对是非常荣耀的，是奇妙的，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感谢主，我们在他的旨意里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照 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感谢主，这是神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基督加上教会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哈，基督这个词就是拣选的意思，基督这个词 Christ 就是受膏的意思，受膏者就是拣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受膏做君王，做祭司，做先知。所以主他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边二十七节特别讲到说，主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按着也是主特别拣选的一个形象，就是他按照神自己的形象，神儿子的形象，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并全地和地上所爬的一切的空虫。那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主要我们做完，他拣选我们做完，他立我们做完，他造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接受他的生命，他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有的动物也好，哎呀，这个天使也好，没有办法跟神啊是那么的亲近啊，但是我们人可以，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这个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三二一的神的里面，他有形象。所以感谢主，这个与神的预定有关，神他这样制作我们就是要预定我们得荣耀，预定要住在我们里面。在罗马书九章十三节还有十五到十八节这里面特别有讲到，也是讲到神拣选人的旨意，在这个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儿还没有做出来，只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感谢主，我们的主今天他拣选我们，因为我们有寻求他的心，主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寻求他的心，因为我们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我们是神的拣选，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不是我们的定义，乃是神的定规，只在乎发怜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发了怜悯。所以这个预定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荣耀，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会幕的荣耀啊，我们身上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香气，乃是因为神本来有荣耀的预定在我们身上，他有荣耀的拣选。这个主日我会下一个主日我会交通这个神的拣选啊，在我们中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拣选的，我说神的拣选何等稳妥，不是好像多余的，不像好像这个哎呀做错了啊就不得已这样。我们是神所拣选啊，就好像公司招这个人，他是公司特别挑选出来的，不是随随便便谁来都可以的啊。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美国说你现在要移民，要根据你的这个水平啊，不是说随随便便都来的哈。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啊。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特别讲到荣耀的呼召啊，我们看到啊这一个。神在我们身上呼召我们哈，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奇怪，我怎么掉了一页？哦，没关系，荣耀的呼召，哦，没掉。我们知道主有这个前面哈，无论是这个预知预定啊，还是这一个神的应许哈，这些都是预备的工作。但是到了呼召的时候，就进到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些内容。我们知道主的呼召哈，他首先呼召了一个器皿，就是摩西。他说他 他两次呼叫摩西，他说摩西摩西，那摩西说我在这里，主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而且你要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是对摩西的呼召。当然对摩西的呼召的时候，他有给摩西有一些的这一个行神迹的能力等等。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个呼召是何等荣耀的呼召。一方面摩西看到自己实在是像荆棘一样，没有什么荣耀，但是感谢主，主的同在在他里面就是荣耀，这是荣耀的呼召。我们今天能够进到会幕，这与我们荣耀的呼召有关。我们今天也得到这样荣耀的呼召，我们要得到这个属天的意象。所以在出埃及记的5章第1节，这里特别讲到对以色列人的呼召。这边主对这一个法老命令法老说，他说你要对以色列神如此说哈，你要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一个呼召。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神从这一个世界上招出来的会众 Ecclesia 这是有点像叫所谓的，他们有叫召会，这个不一定都是错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个呼召，这是很重要。我们今天神首先召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世界招出来，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所以在这一个马太福音2章也特别讲到主耶稣曾经要到埃及，所以这里讲到说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预表到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希伯来书的3章第1节特别提到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我们有荣耀的呼召。以色列人神对摩西对以色列人都有呼召，那神今天对我们也是有呼召的。我们是主是招来的，我们是主招来当兵的，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对不对？就好像这一个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说我们要成为主的精兵在场上为主赛跑，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是主的精兵在以弗所书第6章这里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是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这个荣耀的呼召使我们能够跟着主然后成为主合用的器皿。然后在这个呼召之后，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开始有拯救，这是荣耀的拯救，这个不是一般般的拯救，这个里面这是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这边在申命记4章34节说，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怕的事情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把我们从罪中罪海之中，从我们自己的囚牢里面，从我们的各样的弯曲里面拯救出来，这是神何等大的拯救，从世界拯救出来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漩涡里拯救出来，这是神荣耀的救恩。所以在申命记的26章这边也特别提到他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伸出来的膀臂就是说神正在做工，他伸着手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所以在其他的地方，在耶利米书32章21节这里也同样提到同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新约里面这边就是13章这边也有提到，我想这是保罗的话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孙，当民祭诸 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我们也是神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的。那么神用十灾哈击败法老，十灾的击败法老，这十灾都是非常荣耀的，显出主的荣耀啊，显出神的大能。所以把最后把埃及的长子啊，甚至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狗都不敢咬舌哈，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这个是这一页是耶和华的页，我们知道有一页是耶和华的页，这是我们得救的日子哈，感谢主！而且神在全这个红海把法老的全军都淹没了，他们好像这个这个石头啊沉在大水之中，所以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的时候，这是一个得救的凯歌，这是何等荣耀！所以我们神荣耀的拯救我们，他要我们得到更多的荣耀。主是在我们身上啊，恩善加恩，利善加利，让我们从得胜到得胜，从荣耀到荣耀，热的热荣耀，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热主热光明，对不对？义慈主的日午，热的热荣耀。所以这是神荣耀的拯救，这是我们都有交通了。然后在下面是讲到荣耀的带领，这都是出埃及记里面啊主彰显出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出埃及记是那样的荣耀，虽然我们那么不配，虽然我们有抱怨，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不变，他的信实哈，主用云柱火炬带领。你说我们哪里有世界的人有云柱火炬带领他，是那么的真实哈。啊，是那样的啊，那样的清净哈，啊，主就是今天在用云柱火柱。我们知道云柱火柱哈，这是指的圣灵的带领。我们的主像云一样啊，像火一样啊，在带领我们。日间是用云柱，夜间是火柱带领我们。这个柱子是讲这个主的见证，主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所以日间耶和华在云中带领他们，所以我们每天白天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主的云柱啊。那么在晚上的时候，主有火炬，火柱，火柱是有光的啊，可以带领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讲到我们的主是他的信实啊，他什么时候都保护我们啊，我们出我们入他都保护我，从今时直到永远。而且在旷野的路上，我们今天在旷野的路上，他给我们临时，这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就是一切的食物哈，给我们灵水，这是圣灵，然后灵磐石，这是主耶稣基督今天伴随我们。我们看到这在出埃及记里面都有特别的交通。所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你们的祖宗哈，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而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把主的话当作食物吃了。我们来拨饼喝杯，就是来把主的生命吃进去。我们可以走旷野的道路，羔羊的肉可以吃哈，啊，羔羊的血我们可以喝，羔羊的血可以洗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出埃及。感谢主，主要赐灵水。这个活水的江河，因为我们喝了世上的水还要再渴，但是喝了主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灵磐石啊，磐石主的乐磐出水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主在旷野中给我们的带领啊，他荣耀的带领和供应。这在新约的啊哥林多前书都有提到第十章哈。然后主也在荣耀的带领里面，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亚玛利人哈。我们看到当摩西亚伦父儿在山上主帐的时候，我们这个山下的约书亚就得胜，把亚玛利的王杀了哈。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一个旷野的时候，我们因着主的带领，主的同在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得胜仇敌。那么下面我们是讲到第七个方面，是讲到荣耀的启示啊，荣耀的启示。 感谢主，这里特别是讲到神的降临。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啊，主不仅带领我们，主要启示他的律法，主要启示他的自己，主要跟我们立约，主要启示会幕的意象。主不仅向摩西个人启示，主也向全会众启示，对不对？摩西是代表，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主的面前是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启示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神荣耀的启示，这边讲到神荣耀的降临，我们这是特别讲到神第一次降临在他的百姓中间，这是非常荣耀的。这个神降临在这一个西乃山啊，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图画。这边特别讲到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哈，他们就预备好了，山是表示复活，在山上哈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而且有角声，角声甚大，严重的百姓进都发战。那摩西率领百姓出来迎接神，感谢主。我们看到主荣耀的降临，荣耀的彰显，荣耀的启示，然后在那里他给摩西和摩西说话，摩西也答应他，我们可以跟主交通。然后在那一个荣耀的启示底下，神赐下律法，在西乃山赐下律法。这律法我们特别有讲了一次关于律法，这个律法是非常荣耀的，律法是完全的，律法是属天属灵的，是不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的。那么这个律法实际上是启示到神荣耀的性情，他的美德，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赐下荣耀的律法。我们知道神赐下的荣耀的律法不过是不是让我们去可以守得住的，乃是参照，让我们参照，那让我们的镜子照照我们自己，好让把我们带到律法的顺门的师父，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律法的准洁乃是基督，所以律法的背后是要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这是神赐律法的一个心意。神早就知道我们没办法遵守到律法，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都必遵循，他们守不住。当初律法还没有下来的时候就拜金牛犊，这个石两个石块已经摔碎了。所以我们，但是我们的神的律法不变的，他是荣耀的，这是主荣耀的启示。律法是启示神的自己，前面四条诫命哈，前一个石板里面讲到神的圣洁，启示神的圣洁，后面这个石板里面六条诫命启示神的公义，还有许多细则哈，感谢主，这些都是神啊十条诫命的一些具体化哈。那然后神又立下跟百姓立约，就是用血哈啊，有跟啊以色列人立约哈，跟他们让他们跟神产生关系啊，而且他们在那里啊神的面前交通哈，又吃又喝，你看这是神的面前。然后在这之后，神有40昼夜啊，把摩西带在山上，在那一个幽暗之中哈，向摩西启示荣耀会幕的意象。我们知道这个神荣耀会幕的意象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活的，也是讲到教会。所以摩西之所以对会幕是特别的忠心，全然竞争哈，是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竞争，因为他摸着真实的，摸着永远的，摸着活的啊，不是一些死的东西。这些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不过是代表，是一个影子而已，那实体乃是基督。无论是会幕也好，圣殿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说你把这个殿啊拆了，我三日把它建起来，因为主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当主是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向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在荣耀的 这个启示显现底下是很完整的，那么它下面启示出来不仅是启示一个意象，有一个建造。什么是建造？建造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过程，要把主的意象给它活出来，主的见证啊，主的托付活出来，对不对？这个意象要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日常的生活才对。所以这里讲到荣耀的建造的时候，除了会幕的建造，我把其他的建造都放在一起。这有啊，可以说有，应该有七个方面哈。有这个方舟，有会幕，有圣殿，有家，有身体，有教会，还有新耶路撒冷，这一个七个方面的建造。那么为什么把这都放在一起呢？因为他们都是类似的，他们都有啊，都有这一个类似的意义。当然还有其他的，就好比说主在这个伊甸园造夏娃，实际上这也是一样的意思哈。主的伊甸园造夏娃，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18-25节那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是也是讲到神原的旨意的图画啊。我们就没有提到这里，但是我们在这里的建造里面都是有图画的啊。像方舟的建造，主有把这个方舟怎么造给这一个挪亚说得很清楚，而且挪亚就照样行，凡神所吩咐的都照样行了，所以这个方舟里面都得救了，方舟的外面都灭亡了啊。实际上这是预表会幕的建造，预表方舟就预表基督啊，方舟也是预表教会，然后方舟预表主的救赎，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所以主的早就在那里要我们荣耀的建造，世界的这一切的罪要审判掉，带进新造的里面。所以第二个方面是讲到会幕的建造，会幕的建造我们特别有交通到会幕建造的一些的过程，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山上的这一个会幕的意象来建造，所有的材料哈啊，就在那16种的材料里面。感谢主能够建造这么荣耀的会幕，这些材料都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性情。所以在会幕的建造里面啊，我们要交通过啊，后面都一切都完工了，一切的工都做完了，所以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一个参与会幕的建造，我们首先要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对不对？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我们都要奉献出来，奉献给主的时候，主就把我们建造在这个会幕里面，你就成为会幕的一部分，对不对？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你的主耶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啊，建造在我们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建造。当然还有圣城的建造，好像尼希米，这也是属于建造。尼希米如何建造圣城的城墙哈，那也是，只是这里没有特别提到。所以圣经的建造很多啊，在这一个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圣殿哈，荣耀的圣殿，从43到48章特别启示这个荣耀的圣殿，也是跟建造有关哈。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一致的原则，讲到建造的时候乃是有一个团体的见证，乃是有一个传柄，乃是有神的同在，乃是有神的祝福，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对吧？神的帐幕要在人间。我们知道会幕哈是旷野的教会，可是圣殿却是预表永远的见证哈，它不是旷野的教会而已啊，它是预表这一个勇士里的，就是指国度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它是更坚固了，它也不移动的，它是更大啊，更宏伟，而且它里的东西也是更多。不过就是说它的样式还是一样，像金灯台它就多了很多了，像这个其他的都会，但是我们知道约柜还是不变的，我们约柜是指的神的同在。所以照样这一个会幕也好，还是圣殿啊，都是在平安之中建造的，是都是巧匠来建造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建造。所以我们感谢主，所罗门是平安之王哈，那里啊也是他花了很久的时间建造， 因为神当初呼召这一个所罗门，就是要他为主建殿，而且大卫特别这个特别嘱咐他的儿子哈，要为耶和华建殿，而且大卫为这个他的儿子预备了一切的材料，不仅预备材料，而且建圣殿的这个图画哈，这一个样式都给他了。感谢主，所以可见这个圣殿的建造，要会幕的建造是何等重要。会幕的建造，会幕的意象是神启示出来的，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那就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神要建造教会，神要得到教会，教会是何等重要。今天世上东西都要过去，都要变成无有，但是神的教会不会。那下面的这几个点是根据这一个新约的一些原则，家的建造。所以这边说，我若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单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需要一个家，伊甸园就是他的家。所以但是我们知道人离家出走，我们的主也变成无家可归了，但是神一直在找他的家，所以他就呼召这一个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做他的见证，在他们身上找到家，在他们身上找到居所，在他们身上成为主的朋友。所以雅各在这一个巴旦亚南去巴旦亚南的路上，那个旷野他遇见主，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神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所以神说，我要成为你的家，这是神的殿，乃是天的门。所以这一个雅各醒了之后，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波托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所以感谢主哈，我们知道这个家的建造很重要，神的拯救都是以家为单位的，对不对？主神拯救挪亚的全家，一家八口，对不对？没有一个漏掉。所以感谢主，主说那一个约书亚，在这一个约书亚记里面，他说至于我和我的父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圣经是以家为单位的，圣经的敬拜哈啊，神的工作是家为单位，见证是家为单位。我们知道这一个雅各的全家都下了埃及，没有一个留的，然后他从埃及出来一提都不能留在埃及，全部得救。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神的救恩。在新约里面啊，说这个你这一个你当信主耶稣，这个信主哈，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说你和你的全家必要得救。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家要有负担哈，就像我的啊这一个太太看了这一个看了这一个蔡淑专传哈，蔡淑专这个姊妹很爱主，她被主呼召哈，后来也到了美国，她全家有好多人，她人很多哈，好像有60多位都信主了。所以太太看着说，哎呀，我也学她，我要让我家人都得救，到今天还没有，所以还有很多任务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家人都没有得救，我们家人的灵魂没有摆在主的面前，我们对他们的灵魂不够关心，只关心他们的肉体，你看，所以没有得到建造这个家。我们知道家怎么建造，家首先是有得生命，你之所以在这个家中，因为你有生命，你没有生命不可能在这个家中，你得了生命要成长，你这个生命没有成长，你怎么能建造呢？你成长不是为了你自己，乃是为了这个家，最后要给这个家带来荣耀，带来收入的，对不对？带来尊荣的哈，你不是这个家败家子，败家子不建造家。家是安息的地方，是彼此相爱的地方，是彼此理解的地方，是你在那里可以得到自由、得到释放的地方，是你在那里存心得利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家的建造是彼此在那里扶持、关怀、指导、管教的地方。我们有没有知道家怎么建造？如果我们知道家怎么建造，怎么管理好自己的家，我们就知道管理神的教会了。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对教会要有所认识，那是对自己的家有认识的。 我们怎么管理我们的钱财，怎么去做主的工作，做工，对不对？我们如何成立家庭的祭坛啊？我们如何学习彼此的顺服啊？我们学习在这个家中经历神好，所以这是家的建造，很重要，很具体。我每天都经历家，但是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如果把可夸的胆量、盼望的胆量坚持到底，那就是神的家了。后面是讲到身体的建造，家是很荣耀的。我们知道一家一家的，就像犹大的家哈，就像这一个波阿斯路德，就像这一个法勒斯西斯伦哈，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家，他们在那里出君王、出领袖。所以摩西的家也是这些都是神特别讲。我们下面是讲到身体的建造。我们如果说家的建造是还是比较外面一点，比较大的，身体就是很细微的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体，对不对？有头，有脚，有手，有身子，有四肢，对不对？有外面的，有里面的这个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启示画面，特别是借着使徒保罗启示出来的。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身体肢体哈，我罗马书也讲到身体哈，对不对？罗马书那边讲到将你的肢体当作祭义的祭器具献给神，对不对？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感谢主哈，我们看到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什么叫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说教会是跟主耶稣基督连起来的，对不对？你跟主耶稣基督分不开了。你今天如果跟教会打交道，你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彼此为肢体，我们同一个饼和一个杯哈。这是身体的建造何等重要，身体建造每个细胞都起功用，每个细胞里面 DNA 都是一样的哦，虽然不同的表达哈。所以我们身体的百姿百节各样的功用，彼此功用，互相连结，里面是一，里面是生命里面的一，里面乃是这一个圣灵是元首，身体的建造。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体，对不对？我们不能这个肢体来轻看另外一个肢体，脚不能对手说我不是脚，所以我不能用，你不守护我，不守护身子，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看到身体的建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荣耀的建造，主今天要建造他的身体。在第六个方面讲到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蛮抽象哈，好像这个教会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前面的图画哈，无论是方舟也好，会幕也好，圣殿家也身体，我们对教会的建造就有更多的认识。教会的建造，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感谢主，教会哈，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奥秘，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贝啊，是他的另外一半。教会今天是何等重要，今天主就正在见到他的教会。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教会是神心中的宝贝。所以前面所讲的都能够运用在教会身上。教会是神在世界上招出来的会众，首先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主他呼召我们，我们悔改成神得救，你看我们就成为教会的原材料。这个原材料神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做洁净的工作，做光照的工作，做破碎的工作，做雕削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切割的工作，最后我们这个人可以被主所用，就像彼得、保罗、约翰一样，我们成为主 教会的支柱，成为教会的这个可以建造金银宝石还有珍珠，这些都是主建造的材料。我们要在主的根基上建造，或用金银宝石，或用草木和解，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怎样建造。最后一个第七个方面的建造，荣耀的建造是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图画。新耶路撒冷是所有一切的整洁，感谢主，这是主在那里建造，这是一座有根基的城市，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感谢主，这也是我们柔美的家乡。所以最后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已经预备好了，主都建造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主同住圣城，这是主的家，也是我们的家，我们将来永远的居所。所以感谢主，这里面所讲到的是前面的一些预备，那么会幕所有的这些最后已经建成了，所以到这第九个方面是讲到荣耀的同在，荣耀的同在就是荣耀的彰显，这是会幕的荣耀所在。我们都建好了，对不对？家也建好了，身体也建好了，教会也建好了，对不对？我们方舟也建好了，那么主就来住了，主就能满意了。所以我们看到会幕建好之后，有这个神的荣耀充满会幕，甚至祭司不能在里面站立侍奉，对不对？圣殿也是如此，圣殿建好之后，把这个祭物献上，然后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祭物烧掉，热闹，这不是还火，是天上主的这个天火来热闹。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把自己献上，然后圣灵充满我们，有荣耀的同在。所以感谢主，云柱火柱，这也是讲到神的同在。所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岂不知你的身体是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吗？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他会医治你，他会给你智慧，他会给你力量，对不对？他会给你的智慧比这个世界人是他的十倍。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就是神的圣殿。一，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感谢主，当我们爱主的时候，主就充满我们，对不对？当我们信靠主、顺服主的时候，主就充满我们。当我们背逆抵挡主的时候，你看主在那里不能充满我们，我们里面有跟主有隔阂，我们要跟主没有间隔，有了间隔主没有办法充满。我们要曾经在一个戴德森弟兄，他的妻子要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那个时候身体也不行了，戴德森是个医生，所以他就拉着他妻子的手，他说：“亲爱的，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他说：“亲爱的弟兄，我跟你说，这十年以来，我跟主之间没有一片乌云，他跟主没有间隔，主与他同住，所以我们今天跟主不要有间隔。大概在应该是2001年还是2003年，我到了福州，然后到了厦门去访问一个老弟兄，柯连明老弟兄。我一进门，他们家一个很大的镜子，那镜子写了8个字，印象很深了。他为主坐牢多年，为主，然后8个字怎么写的？清清楚楚活在主前，就是跟主没有间隔。我们今天要清清楚楚活在主前，不要糊里糊涂的活在主前。这就是一个被主充满的人，有主的荣耀在他身上，神充满了我们这个圣殿，我们里面 时时转向主，如果有任何的跟主任何的间隔，马上除掉。所以不仅如此，不仅是在那里的时候主充满我们，行走的时候主也跟我们一起同行，云柱火柱带领我们，而且主一生啊，一生哈、啊，主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在圣殿建成的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意向建成的，主一定负责任。所以在这一个历代志下哈、啊，在列王记的第七章哈、啊，这边都有提到这个圣殿建成之后，所罗门祈祷完毕哈、啊。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没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殿？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像鸽子一样来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充满了他这个人，所以他就有能力可以对付魔鬼撒旦的一切的这个试探。我们今天也要被主充满，我们充满是跟我们的奉献有关。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我们自己奉献，对不对？我们不把自己当作燔祭奉献，主怎么充满？主怎么焚烧我们？不可能，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主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得到医治，得到传柄能力，还有各样的启示，都是与我们今天愿意把自己奉献，愿意按照主的方式来建造他的会幕有关。在摩西是如此，在所罗门也是如此。那么感谢主，那个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你的时候，那真是何等的荣耀，你就是在地如同在天，你就不是活在地上了，你那是活在永远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神的荣光充满他，他就变了形象。所以感谢主，那边我们就会赞美主，他们叫他铺实地上叩拜，而且称谢主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里面，对不对？为什么那里那么起那些话真是何等的好，平常的生活，对不对？波阿斯来了说啊，愿耶和华赐福你，对不对？那么他们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这个祝福，彼此这平常的祝福，感谢主哈、啊，我们这是有荣耀的，有荣光充满的，每一句话带着滴下脂油，对不对？一些乡下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里面满了主，所以神可以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在马太福音这边特别提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神与我们同在，那个荣耀是何等荣耀！主耶稣常常他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显出他的荣耀来，啊，他们就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主是以马内利。我们今天有没有把神的同在带在人中间？啊，我们今天就是那一个祭司哈，军中的祭司，可以把神的同在带在人中间。我们来到弟兄姊妹，来到世人中间的时候，别人会感觉到神的同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那边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支达帐篷，主的同在，支达帐篷在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很小气啊，在那里这个主的恩典是充充满满的。我们可能很缺乏，但是我们可以说，可是我们今天不要那种啊，好像舍不得哈。我们今天主是充充满满，他为着我们成为贫穷，为了使我们富足。主说，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18节到20节说，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是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的彰显是何等重要。感谢主哈， 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特别宝贵神的同在，让我们身上充满了神的同在，有神的见证。最后一点哈，第十点是讲到荣耀的盼望。感谢主，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跟主不产生关系，主也不热纳，也没有荣耀的彰显，我们所做的就是虚空。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哈，来，请坐，感谢主温迪。我们差不多交通到后面哈，荣耀的盼望，这个第十点，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感谢主，就是会幕的荣耀的里面，从荣耀的预知到应许，到荣耀的预定，还有荣耀的呼召，还有荣耀的启示，还有荣耀的这个建造等等，到主的荣耀的同在，到第十个方面，就是荣耀的盼望，就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了这一切的背景，那怎么样今天我们可以经历呢？我们可以进入，所以这里我就特别就是附了一点我自己的一些的在主面前的一些领会和见证，虽然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想就是比较稍微来交通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负担。荣耀的盼望，第一个方面是有讲到这个没有间隔的意象，第二个方面是讲到全时间侍奉主的意象，那后面这些内容哈，都是跟前面两个意象有关，所以我们就主的再来哈，这都是跟主荣耀的盼望有关。那我们先就看一看什么是没有间隔的意象。感谢主哈，那没有间隔的意象，以前我也有交通，我也交通过，跟弟兄姊妹都有交通过。我们今天侍奉主要有意象，就像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人，他要建造会幕，都是根据意象。但是主他要什么意象，他要给我们什么意象呢？他就是让我们跟主没有间隔，我们彼此也没有间隔。我们看到这也是以赛亚书这也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看到的。感谢主哈，主为什么要我们给他建一个会幕？他还跟我们同住，对不对？他还跟我们没有间隔，跟我们非常亲近，而且让我们彼此也都没有间隔。所以感谢主哈。那在因为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侍奉主，但是没有很明确的意向。在2009年4月11号的那个早晨呢，主就给我一首诗歌，那是我等候了6年之后，因为我2003年7月24号就凭信心出来侍奉主，可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意向，那里面还是很虚的。我们侍奉主也是要很真实才行。我们那个时候还在主里还有好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感谢主，那天早晨哈，4月11号，这是10年前，超过10年了哈。那天早晨主给我一首诗歌，就是圣徒诗歌的570首，没有间隔。感谢主，这首诗歌我以前会唱的，但是不是那么熟，但是那一天主把这一首诗歌吹在我的灵里面的时候，马上整个就开了。这个人主就让我看到说，主对我说，你不是有心愿侍奉我吗？我是热纳的，我是热纳你的侍奉。感谢主，我们看到 摩西他也是有血缘十分族的，他愿意救以色列人，但是呢他没有意向的时候他侍奉错了，对不对？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把自己摆上，主就悦纳。所以圣经里也说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所以这些今天我们是可以经历的。感谢主，我从信主到后来有一点点心愿哈，侍奉主，跟随主，凭着信心摆上一切身家性命都摆上。我们今天侍奉主要把一切的身家性命都摆上，感谢主，主就悦纳我们。主是很实际的，不是说过去的人将来要生的人，那将来生的人不知道谁，可是过去的人那是过去，是他们在主面前的学习。我们今天活着成牛的人，主在我们身上什么工作？我们要跟着羔羊的脚针，跟着主的脚针行。所以我也听到这个意象很多次，像江蜀道弟兄也常常交通这个意象啊，属天的意象很多次。可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得到意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有意象，约瑟是有意象，摩西、大卫都是有意象，约伯也是有意象，新约里面的圣徒都是一样。我们今天没有意象，怎么能跟谁走？但是感谢主，那天早晨可以说主给我一个侍奉主的意象。主说你有心愿侍奉我，我悦纳，但是呢这是我要你对我的侍奉。我们今天没有心愿侍奉主，根本谈不上所谓悦纳，但是我们有了心愿侍奉主，我们要按照主的方式来侍奉。主说我要你跟我没有间隔，我要你跟弟兄姊妹也没有间隔。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跟主有了间隔，那么我们就是所有都是原图部队草木合结出来的，对不对？所以都要被烧掉，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根基的问题。我们就是跟弟兄姊妹之间的服事，也是要根据这一个根基，这个垂直的方向。然后水之滨方向，主说你也是跟弟兄姊妹没有间隔，因为我们跟神没有间隔，神的面前的服事是你看不见的，你是属灵的哈。但是主不仅要我们要看不见的服事，也要让我们有看得见的服事。主不仅要我们有圣殿圣所的服事，至圣所的服事，也要我们在圣殿和外院的服事。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我们在肉身之中要侍奉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要侍奉这个世上的这些失落的灵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说书真，他说我与主离世与主同在是毫无比的，但是在你们中间肉身之中最紧要的。虽然我愿意离世，但是在肉身之中啊，他可以侍奉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姊妹。那一个意象，那一个原则，属灵原则什么？主说是一样的，也是没有间隔。所以感谢主啊，就像个十字架一样，有这个垂直的，有水平的。十字架就是个钥匙，就是整个侍奉主的路。主把整个圣经给我打开，所以我有多少年，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至少在主面默想这一个意象的它的意义。主给我太多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亮光和启示，所以主让我看到所有的一切属灵的服事都是要跟主没有间隔的，任何东西跟主有了间隔，主都不要的。不有间隔，而且是一条路，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抽象的概念。就像平安是没有间隔，我们今天如果跟主有了间隔，你不可能有平安，你跟弟兄姊妹有了间隔，你也没有平安了，对不对？平安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主就是平安，对不对？喜乐也是如此，我们的主也是喜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喜乐的意思。如果我们今天跟主有间隔，我没办法喜乐，你怎么喜乐不起来？因为主不喜乐。那如果我们跟弟兄姊妹有了间隔，你也喜乐不起来，你是很忧愁的，是不是？无论是平安、喜乐、满足、完全同在、祷告、家庭、身体，还是复活，还是与主 同时都瞒着同伙，全部是跟主没有间隔。所有永远的事情，不可玷污，不可貂蝉，直到永远天人，都是跟主没有间隔的。我们看到很多书也是跟主没有间隔的。主最后对不对？跟门徒洗脚，你看他跟他要门徒跟他没有间隔，彼此也没有间隔。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跟神没有间隔，七世相还，彼此没有间隔，对不对？所以是一个钥匙，把整个圣经我打开，这个是一个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相信这也不只是主给我的一个这样的意象，这也是给整个教会的。今天教会里面就是缺乏这样的实际。主给我两幅图画，就是一幅就是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这个是比会幕比圣殿还要荣耀，因为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人，12个支派啊在一起，这是大卫亲身的经历。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对不对？”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是一幅非常荣耀的图画，12个支派。真真实实当时历史发生过的，不是想象的，不是理论，不是理想，不是将来，是真真实实发生，过去可以发生，今天仍然可以发生，因为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那么在新约里面，神给我看到另外一幅图画，就是没有间隔的图画的一个解释，一个常识哈，就是腓拉铁会的教会，主那里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关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看到腓拉铁会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主说我已经爱你了，他们跟主没有间隔，他们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如果失去起初的爱，主就责备他们了。只有这个教会主是没有责备的，还有另外一个教会受苦的教会，主也没有责备，这是给我们何等的鼓励。而且这个教会是在历史上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不是一个想象的教会。主而且说在到时候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免去你的试炼，就是说在主来的时候还有这个教会存在的，如果没有主就不会再说了，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今天可以有腓拉铁会的教会，因为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主说还有这样的教会存在，你真是我忍耐的道。这个教会不是说他很强壮，主说你只略有一点力量，主说略有一点就是略有一点，但是他们却是爱主，也彼此相爱，主的心就满足了。主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人夺出你的冠冕。所以我们要持守在这一个没有间隔的意象里面，跟主没有间隔，跟弟兄姊妹没有间隔。感谢主，在3年以后哈，那么主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意象哈，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就是非常特别。那是在2012年，我在7月到10月3个月的时间，我在国内侍奉主。因为每次我在回国侍奉主的时候，我都很警醒，都非常的寻求圣灵的带领，因为在那里有许多复杂的情况。那我在主面前很警醒的时候，主就把这一个全时间侍奉主的这个意象呢，放在我的里面。我早就听说全时间服侍主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一信主之后就愿意全时间侍奉主，可是呢不太明白怎么是全时间，好像全时间就是用放下世上所有的工作出来侍奉主，这才是全时间，因为你不用世界的工作了，对不对？所以我一信主的时候就非常愿意，我愿意进神学院。所以那一个带领的弟兄博圣祥弟兄说不要进神学院，这个神学院你去了就是学了头脑知识，到时候你变得不信主了，真的是这样。然后他说可能真的，然后他说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小城市就有神学院了，那我希望多学一点。那他怎么说？他说弟兄姊妹就是你的神学院，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之间一起侍奉，一起的学习成长，那这是最好的神学院。实际上我们一信主，神就把我们放在他的学院里面，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我没有进到那神学院。后来到了东岸，我就跟江弟兄和陈锡珍弟兄他们交通，江弟兄说他说你还是代职侍奉吧。我虽然我那不是非常明白，可是我觉得还是 我们老弟兄也侍奉主，认识主多年，而且有一直在侍奉他，讲的一定有道理，所以我就在那里有一个 conviction，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一个认知，说我一定要有工作，我有一个8小时的工作，然后其他时间我都能够力所能及侍奉主。可是到2003年7月24号，主把我从 IBM 工作，我工作6年半之后，在苹果工作1年半，然后到 IBM 工作5年之后，那也是我的安息年了。主把我的工作拿去了，我就在随便祷告，主赐给我无界的经文，把我的名字都放在里头。所以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主给我看到说，你看到吗？七，哈哈，你是最后一天是7月24号，七就是一个星期7天，24就是1天24小时侍奉主，是不是全时间？啊，感谢主！那个时候我正是40岁，我想摩西80岁起来出来侍奉主，那他活得更长，对不对？他的80就是我的40，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青春，把我们最好的时光献给神。你不要等到七老八十你再侍奉主，你哪里有力气啊？你记忆力也不行，我现在记忆力不如以前了。感谢主，当时就是凭着这样简单的信心，因为主的信实，主多年在我们身上那样的恩典信实，我们给他摆上一点点事还不值得吗？所以就这么简单，也不要再去请教江弟兄啊，要吴和熙什么陈其贞都在我们旁边，没有向他们请教，我就凭着信心出来了。2年在主的面前，就靠这5句经文，马太福音6章33节，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我把你一切所有的东西我都给加给你了，对不对？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所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你开门，这是从马太福音里面的内容。再就是诗篇138篇第8节，主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的事，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还有最后一节，就是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看我的名字有山，对不对？主说大山小山啊，我都 take care 了，感谢主。而且我英文名字还有一个叫 Hill， 以前也是有英文名字都带拜君，这就是我的本命经文呢。可以说感谢主，何等信实。那一天我找不到这个经文，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在哪里？主给我圣经，就这一本繁体字的圣经，那个只剩下一本了，所有的圣经都送给出于朋友去了。最难找经文的，我这一翻，第一下就翻到那一个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是不是很奇妙？这我太太可以做见证，真是奇妙。所以那个时候就凭着信心出来，直到今天哈，不是后来我没有做一点事情，也有出来在小公司做一点，可是我的心不在那个上面，开始出来，但是没有意向啊，不知道怎么侍奉。直到6年之后，主给我们有建给的意向，直到9年以后，在2012年，主给我一个赐下全时间侍奉主的意向。主说你有心愿全时间侍奉我，对不对？什么是全时间？所有的人都去全时间侍奉，不是说你不做事了就是全时间侍奉。主说 no， 所有的人都全时间侍奉的，每一个儿女都是全时间侍奉的。你看所有的这个会幕的所有的材料都是全时间100%的侍奉，你不可能在那里不侍奉的。所有圣殿的材料都是100%的侍奉的，所有的银子半色的全部都用了，没有不用的。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部分都是全世界100%侍奉这个身体的。我们一个很贫穷的家，这个家里每一个孩子都要侍奉，父亲要做很多事情。我们家六个孩子都现在很穷了，没有办法活命都困难了，父亲不得不要做很多事情，妈妈要做的事情更多，对不对？要做饭，还要洗衣服，还要做衣服，还要在田里做，还要好多事情，忙不完的事。哥哥姐姐也要非常的帮助家里，弟弟妹妹要学习，不能够玩的哈。所以这个家才是全时间都是全时间服侍的，没有在那里闲站的。 对不对？而且父母他们不吃好的，不喝好的，不穿好的，把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给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才建立起来。我们今天教会不能够比当时的这个家要好吗？主的家怎么能够贫穷，怎么能够不全时间侍奉呢？如果我们这里有20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全时间侍奉，你看这个城市可以被翻过来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全时间的，那是何等活跃，何等有能力。可是我们今天这少数的人服侍，你看这个身体就会瘫痪。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哈，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全时间。我们知道旧约的约瑟是不是全时间侍奉的？他有很多事，他是宰相。旧约的但以理是不是全时间侍奉？我们在新约里面，保罗是不是全时间侍奉？他也执帐篷。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个概念呢有一些改变。我们在每一个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显然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时候神就有荣耀，神给我有这个家的图画，一个身体的图画，一个会幕的图画，一个圣殿的图画，最后新耶路撒冷全时间侍奉，在那里你不可能不侍奉。所以借着这一次啊出埃及记的这个交通哈，我想就啊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些的一些负担和见证。我会把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一个啊这次交通八次交通的内容把它总结一下，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啊就有类似一本书的方式啊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出埃及记是一本很重要的书，是讲到神荣耀的工作和荣耀的见证。主把我们出埃及，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要我们进到会幕里面，就是要与我们同住。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那里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忧愁，这些都是过去了。主说都成了，我们主来的日子很近，主的再来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感谢主啊！我想就把这些跟我们亲爱弟兄姊妹有些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啊，温迪姊妹是我们的老朋友，感谢主。最后一次哈，一点时间应该由他来讲的哈，他对主很认识，也很爱主。好，那我们有点祷告好了，我们请王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何等感谢赞美你。
Amen。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Thank you。
我们日日夜夜所盼望的就是你的再来。主啊，在你再来之前，主啊，我们实在都要准备好，准备迎接你的未来。
Amen。
求您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都能够恭恭敬敬的实实在在的准备着等候你的再来。
Amen。
这样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好，感谢神，荣耀归给主。